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施洗约翰他身为先知的传道工作。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七到十四节这个段落，路加示范施洗约翰讲道的内容。施洗约翰正如旧约的先知，在三章的七到九节，他所传讲的信息是讲论神将临到的审判。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已经临近，在这个亮光之下，约翰呼召人真正的悔改。我们看到旧约的先知，他们看到神的百姓悖逆，破坏跟神立约的关系，按照神立约的咒诅宣告神的审判必定会临到。所以旧约的先知他们呼召神的百姓在神的审判临到之前悔改，照样施洗约翰也是在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临近了这个亮光之下，他呼召当时的百姓真正的悔改，以伦理生活的更新来显明他们里面真正的悔改。而接下来三章十到十四节是听见他的信息的人所做出的回应，他们都是基于施洗约翰在三章九节的警告，警告他们说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是不结果子的树就要被砍下来，所以而且丢在火里。所以呢，基于这个警告，他们就向施洗约翰提出问题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呢？这样的问题是关于悔改实际的应用这个方面，也就是关于悔改所结出的果子。所以我们就来看，先来看施洗约翰讲道的内容。他讲道的对象是谁呢？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约翰对那出来要接受他的洗礼的众人说。所以施洗约翰讲道的对象是那些出来要接受他洗礼的群众，他向这些出来要接受他洗礼的群众说话。但是在马太跟马可福音说明，这些人也就是来接受他洗礼的群众乃是从犹大全地、耶路撒冷和约旦河一带地方来的，他们来到约翰那里要接受悔改的洗礼。在马太福音的记载，接下来约翰所说的这些话，在马太福音特别说明是对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的，可是这里路加福音却表明这些话是向众人说的。所以施洗约翰他这个讲道的内容其实是向着所有的众人说的，然而马太福音是表明特别是宗教领袖们他们需要留心听施洗约翰所传讲的这个道。施洗约翰怎么样来称呼他的听众呢？他称他的听众是毒蛇的子孙，和合本把它翻成毒蛇的种类，原来直接翻译就是 the sons of the snake， 就是毒蛇的后裔，毒蛇的子孙。施洗约翰他刻意以如此刺耳的称呼作为开始，为要唤醒他的听众，使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情况的实质是如何。毒蛇的子孙 这样的表达是基于儿女分享父母的 特质、啊、我们知道希伯来人他们要描述一个品格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 sons of， 也就是说某某的儿子。譬如说描述一个人的品格是光明的，就以光明之子来描述；如果一个人的品格是黑暗的，就以黑暗之子来描述。所以这里是毒蛇的子孙，也就是可以说是毒蛇之子，那就是基于这个儿女是分享父母的特质。毒蛇具有什么特质呢？毒蛇的特质是他们具有有毒的性质，是在于他们的邪恶和具有毁坏性。毒蛇所具有的这个有毒的性质是在于其邪恶，以及这个毒是具有毁坏性。因此约翰称他的听众是毒蛇的种类，这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表达来强调整个国家所具有的毁坏性的邪恶，也就是当时整个以色列他们的性质，或者说他们的品质，乃是具有毁坏性的邪恶，正如毒蛇所具有的毒性是邪恶的，并且有毁坏性。在旧约里面，通常神的仇敌被描述为是毒蛇，也就是说旧约里面以毒蛇来描述神的仇敌。例如在申命记第32章摩西所写的这首诗歌，描述这些以色列的仇敌，也就是神的仇敌。第33节，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液，是毁蛇的剧毒。所以这个就是以毒蛇来描述以色列人的仇敌，那么也就是神的仇敌。现在施洗约翰把这样的描述用在以色列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斥责。这个毒蛇这样的描述现在被用在以色列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斥责。接下来施洗约翰就以一个煽动的问句向他的听众提出警告。施洗约翰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临到的愤怒呢？或者说翻成谁警告你们逃避将临到的愤怒呢？这句话圣经学者对于这个问句所具有的意义怎么样来解释有不同的意见。可能最好的解释是把这个问句看为是一个真正的斥责。谁指示你们逃避将要临到的愤怒呢？以这个作为一个斥责，为要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施洗约翰好像是向他们发出这样的一个质问，说你们真正明白我的洗礼是关于什么吗？谁指示你们仅只是借着洗礼来逃避将临到的愤怒呢？所以这就是因为他是对出来要接受他洗礼的群众说话，所以当他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临到的愤怒呢，他的意思乃是向他们发出一个质问，斥责他们，你们真正明白我的洗礼是关于什么吗？谁指示你们，或者说谁警告你们仅仅只是借着受洗来逃避将临到的愤怒呢？这些出来要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人，他们假设了洗礼本身就能够救他们脱离将要 临到的审判。但是施洗约翰这个问题乃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警告，警告他们仅仅是借着献祭的系统，或者甚至是借着来接受悔改的洗礼，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悔改，是不能够逃避将要临到的愤怒。也就是说，他们出来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基本上他们假设只要接受洗礼就可以救他们脱离将临到的审判。所以施洗约翰说，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明白我的洗礼是关于什么？谁只是你们只是仅仅借洗礼来逃避将要临到的愤怒呢？如果你们以为可以借着献祭的系统，甚至来接受我悔改的洗礼，就可以逃，可是你们却没有真正的悔改的话，那么你们以为可以逃避将临到的愤怒，其实除非你们是真正的悔改，否则只是借着这个洗礼是不能够逃避将临到的愤怒。这正如我们基督徒的洗礼也是如此，许多人就是认为说受洗本身就是保证一定得救的一个好像说一个保证，就是说一个礼仪，这个礼仪可以保证一个人的得救，但其实不是的。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相信这个受洗是不能够叫人逃避神将来的审判。所以施洗约翰的意思是说，除非他们在生活上做出快速的改变，否则他们其实是真正正走向神的愤怒。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么事实上他们是正走向神的愤怒，除非他们做出快速的改变。而这里说将临到的愤怒，这个表达方式乃是暗指向旧约先知书里面所论到的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经常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就是指神的审判临到的日子。所以例如在西番雅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的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也就是耶和华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一切的居民，而且大大毁坏。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的审判将要临到的日子。所以先知们呼召神的百姓在那日子临到之前及时的悔改。所以在约珥书讲以蝗虫的灾害来象征性的描述耶和华的日子， 那这个蝗虫的灾害啊，所描述的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的审判将要临到神的百姓。所以在约珥书的第二章十一节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既然如此，所以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娘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所以先知约珥呼召当时神的百姓，在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之前及时的悔改。这就是约翰，施洗约翰，他首先以一个问句，是一个煽动的问句，向他的听众提出警告。然后接下来他说，所以这个连接词是表明施洗约翰进一步针对怎样才是接受他所传的悔改洗礼所应当具有的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啊？怎么样才是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的洗礼，接受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洗礼，因为这些人出来要接受他的洗礼。所以这个连接词就表示施洗约翰就针对怎么样如何才是接受他所传的悔改的洗礼所当具有的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来给予说明。首先必须悔改，这是第三章第三节，施洗约翰是宣讲或者说传讲悔改的洗礼。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他传讲的信息是呼召人悔改，然后他以洗礼这个先知性这个行动的比喻来象征必须要有的属灵上的洁净和洗净。所以呢，来接受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的洗礼所当具有的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是怎样呢？首先必须悔改。然后这里第八节，施洗约翰说明真正的悔改必然将产生果子，或者说必然将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就是来接受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悔改的洗礼应该具有的正确的态度跟方式，就是要悔改。而真正的悔改必定产生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果子在圣经里面经常被用来指生活的行为，或者是指好的生活行为，或者是指不好的生活行为。例如诗篇第一篇第三节第二节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神的话，神的律法，目的是要去遵行神的话。所以如果是如此，昼夜思想神的话，目的是为了要去遵行神的话，这样的人，诗篇第一篇第三节描述说，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那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人 他活出的生活行为，他会活出讨神喜悦的合乎神旨意的生活行为。所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果子就是指出这个一个人的生活行为。当然有可以是指好的果子，也可以是指不好的果子。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耶稣警告要防备假先知，那耶稣所提供的怎么样来辨明假先知的方法呢？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然后耶稣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可是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个等一等我们会看到施洗约翰也是宣告同样的，以同样的话来宣告神的审判。所以果子乃是指所活出来的生活行为。真正的悔改必然把他自己，也就是说真正的悔改必然把这个悔改显示在具体的行动中。在这里的上下文，也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这里的上下文，在这个上下文中，悔改的果子特别是指向一个新的以神为中心的伦理生活。这是接下来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施洗约翰会进一步来说明，那是一个新的以神为中心的一种伦理的生活。这个活出这样的以神为中心的伦理生活乃是必须的，显明悔改里面的悔改是真正的发生了。借着每天生活中具体的生活行为的改变，使得内在的悔改被证实了。换句话说，悔改是在我们人内在的你里面的人，也就是说是在里面发生的。这个里面发生的这个悔改是肉眼眼睛不能看见的。所以怎么样知道这个悔改是真实的悔改呢？只有借着每天生活里面具体的生活行为的改变，借着每天生活中这个具体的生活行为的改变，就使得这个里面看不见的内在的悔改就被证实了，就显明这个悔改是真正的发生了。唯有如此才能够引致罪得赦免，不致受神愤怒的审判。这就是来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所当具有的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接下来施洗约翰又给予一个警告，警告他们不可以信靠他们与生俱来的国家的特权。施洗约翰说，你们不要开始对自己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先祖。在第一世纪的犹太教，他们所引以为傲的是他们继承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们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先祖。但是施洗约翰警告说不要开始对自己说，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思想不应当在你们的心思意念中，你们不要开始对自己说，你们不要让这样的思想，或者说这样的思想根本就不应该在你们的心思意念中，只是拥有正当的先祖并不能使你们免于神的愤怒。你们必须对神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施洗约翰说不要开始对自己说，你们不应该在你们的心思意念中有这种的思想，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先祖，我们继承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只是有这种正当的先祖 并不能够使你们免于神的愤怒。你们必须对神做出正确的回应，那就是悔改。除非悔改转向神，仅仅只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是没有价值的，毫无价值的。然后司徒约翰就说明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你们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继承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但是你们若是没有悔改，仅仅只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是毫无价值的。司徒约翰说，我告诉你们，神可以从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这个司徒约翰的意思是，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关于从祖先从先祖继承。所以他说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换句话说，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关于从先祖继承，而是神大能的工作。神能够从没有生命的石头兴起生命，创造一个新的百姓。他们以为他们继承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是神的百姓，但是司徒约翰说，不是关于你们从先祖继承这个立，这个好像是神百姓立约的关系。神的百姓是神的大能和神的工作，乃是神的大能与工作。神可以从没有生命的石头来兴起生命，创造一个新的百姓。司徒约翰这个话其实是暗指向以赛亚书第51章的第一节，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石头呢？怎么会说是神可以从没有生命的石头来兴起生命，来创造神的百姓呢？在以赛亚书51章第一节说，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瞻仰那磐石，你们就是从其上凿出来的。你们要瞻仰那磐石，你们就是从其上凿出来的。或者说，接下来他说，你们就是从其中挖出来的。所以，你们要仰望那个磐石，你们是从这个磐石被凿出来的。然后接下来第二节，你们要仰望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你们要瞻仰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也要仰望那生你们的撒拉。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呼召了他，赐福给他，使他有很多的子孙。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以赛亚书51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清楚的表明，亚伯拉罕就是那磐石，你们要仰望那磐石，你们是从其上凿出来的。而第二节，你们要仰望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那生你们的撒拉，也就亚伯拉罕的妻子。所以亚伯拉罕是那磐石，你们是从其上凿出来的，你们就是第一节说的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那些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是从这个磐石被凿出来的。所以这里约翰说，神可以从这个石头，从没有生命的石头来兴起生命，创造一个新的百姓。所以所有的人都必须悔改转向神，到神那里，那么神的大能将要施行一个新的创造，在基督里创造一个新的百姓。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十五节，保罗，使徒保罗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是在基督里面神所创造的。那也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创造了，把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然后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所以只有悔改转向神到神那里的人，神的大能将施行一个新的创造，在基督里创造一个新的百姓。这是施洗约翰来警告他们，不是你们有这个正当的先祖，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保证你们可以免于受神的审判。神的百姓不是关于从神不是关于从先祖继承，神的百姓能够成为神的百姓，乃是神的大能跟工作。神他要施行一个新的创造，他可以从没有生命的石头来兴起生命，施行新的创造，创造一个新的百姓，是在基督里所创造的。最后施洗约翰他以临近的审判作为警告，来强调悔改的紧迫性，因为审判临近了，所以悔改是当即之物，所以强调这个悔改的审判性。所以他说，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这个树被砍伐，在旧约里面这是一个审判的意象。所以在旧约先知书，比如说以赛亚书第十章、以西结书三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四章等等，在先知书里面以树被砍伐来表达神的审判。所以这个树被砍伐，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这是审判的意象，强调审判即将来临，因为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审判即将来临，已经近了。每一个不结果子的树将被砍下，每一个不结好果子的树将被砍下，并且丢在火里。那这个不结好果的树，好果子，不结好果子的树将被砍下，这是也是同样使用一个农业的一个意象，在农人或者说果农啊，果园中，凡是不结好果子、不结果子的树，就必须被砍掉。这些不结果子的树必须被砍掉，来让结果子的树有足够的空间生长。所以在这里每一个不结好果子的树将被砍下，是使用这个果农栽种果树的一个意象。不结果子的树他们就把它砍掉，来使得结果子的树有足够的空间生长。那这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讲论的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二节，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神把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剪去。然后第六节，人如果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里每一个不结好果子的树将被砍下并且丢在火里，这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所讲的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中，说到不结果子的树枝要被剪去，而且要被丢在火里烧了。这里将被砍下，这是一个被动式，这是出于神的被动式。 也就是神这位审判官，他即将挥动他的斧头，把每一个不结果子的树都从树根砍下来，因为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神这位审判官将要挥动斧头，把每一个不结果子的树都从树根砍下来，那意思就是说要彻底完全的把这个树毁坏。不但如此，被砍下来的树将被丢在火里。在旧约跟新约，火都是一个审判的意象，同时火是描述神的愤怒一个主要的表达方式，而火是具有把东西彻底的毁灭、消灭、焚烧、毁灭的这样的力量，所以火是来描述神的愤怒，表达神的愤怒是一个毁坏的力量。所以这个是约翰以临近的审判提出警告，强调悔改的紧迫性，表明神所要求的不只是口头上的认罪悔改，同时必须结出悔改的果子。因为这里说不结好果子的树或者不结果子的树就要被砍下，所以神要求的不是只是口头上的认罪悔改，同时必须结出悔改的果子，也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眼见的，是可以让人眼见的伦理生活的改变，唯有这样结出果子来才是有用的，否则每一个不结果子的树都将要被砍下，并且被丢在火里，必定将要接受神的审判，而彻底完全的被毁灭。施洗约翰他传讲悔改的信息，并且以洗礼这个先知性行动的比喻来说明必须要有的属灵的洁净，或者说属灵的洗净，也就是说罪必须要被洗净。也所以他传讲悔改的洗礼，于是许多人都出去到他那里去。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五到六节告诉我们说，这许多人出去到约翰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要接受悔改的洗礼。所以他们去到约翰那里，他们确实用他们的口承认他们的罪，然后他们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但是施洗约翰就警告说，只是接受悔改的洗礼却没有真正的悔改，是不能够逃避将要临到的神的愤怒。因为神所要求的不只是口头上的认罪悔改，所以马太福音第三章说，他们出去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要接受悔改的洗礼。可是施洗约翰警告说，只是接受悔改的洗礼但是没有真正的悔改，是不能逃避将临到的愤怒。因为神所要求的不只是口头上的认罪悔改，同时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眼见的生活样式的改变。同时就是除了口头上的认罪悔改，同时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眼见的生活样式的改变。在这里的上下文强调，特别是在伦理生活上活出可以眼见的改变。神的审判已经近了，即将临到了，唯有如此在生活上结出悔改的果子才是有用的，才能够引致罪得赦免，免受 神愤怒的审判。否则，神将挥动斧头，把每一个不结果子的树都从树根砍下来，丢在火里，使之彻底完全的毁灭。这就是司洗约翰他讲到的内容，他所宣讲的这个悔改的道的内容。那么这里路加就给我们一个示范，把司洗约翰讲到的内容来说明，让我们可以知道司洗约翰当他传悔改的道，并且为人施行悔改的洗礼，但是他是很清楚的说明神所要求的悔改不是只是口头上的认罪悔改，只是接受洗礼却没有真正的悔改，是不可能逃避神的愤怒。而真正的悔改必然产生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个可以眼见的生活样式的改变。如此在生活上结出悔改的果子，才可以引致罪得赦免，免受神愤怒的审判。那些不结果子的树，神的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要连根砍下来丢在火里，使这些不结果子的树彻底完全的毁坏。接下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说明适当的悔改的果子是如何。施洗约翰的听众听见他所传讲的关于必须结出悔改的果子的要求和警告，于是有三组人做出回应，向施洗约翰发问。当他们听见司洗约翰强调必须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这是神所要求的，如果没有果子就要被连根从树根砍下来丢在火里。他们听见了，就有三组人向他发问，这三组人都是问司洗约翰同样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这个问题是指向悔改产生的实际的结果，我们应当做什么？悔改产生的实际的结果。所以我们看第一组人就是群众，群众他们做出回应，他们问施洗约翰说，那么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回答说，首先有两件内衣的就与那没有的分享。内衣在当时是穿在外袍里面的一件贴身的衣服。那为什么这里说到两件呢？在旅行的时候，一个人可能会穿两件内衣来防寒。那司洗约翰说，有两件内衣的就与那没有的分享，他的要点是强调维持仅仅是必须的就够了。在外袍里面，通常他们穿一件贴身的衣服，这件内衣，那么仅仅是必须的一件，就是仅仅是必须的，所以有两件那就是有多余的。司洗约翰说维持仅仅是必须的就够了，把 所有多余的都用来帮助别人，给那没有的，跟那没有的来分享。所以仅仅是维持必须的就够了，把多余的两件内衣多一件，这多的一件就用来帮助别人，跟那没有的分享。然后他说，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如果有食物也应当如此，也是应当像有两件内衣的就把多余的跟没有的来分享，那么有食物的也当如此。所以施洗约翰是使用衣服作为一个举例说明，来说明一个更大的职责，用衣服作为举例说明，有两件内衣的就与那没有的分享，来说明一个更大的职责。一方面，这是当一个人悔改，转离自我而转向神，把自己的生活再定方位 reorient， 把自己的生活再定方位，朝向这位本身是有怜悯的神，就必然会有的结果，那就是眷顾别人的需要，特别是贫穷的人。所以当一个人悔改，他转离自我而转向神，他把他自己的生活再定方位，朝向，也就是说是向着这位本身是有怜悯的神，那么必然有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眷顾别人的需要，特别是贫穷人。这是律法跟先知的教训，也就是在旧约中先知们摩西律法和先知的教训。例如在以赛亚书58章斥责他们的禁食，他们虽然禁食，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一个生活行为的一个改变。所以在以赛亚书58章说到真正的禁食，第七节，不是要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的家，见到赤身露体的给他衣服蔽体，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而不顾恤吗？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转向神，把他自己的生活再定方位，向着这位本身是有怜悯的神，那么自然的结果就是活出神的，向神的怜悯，反映神的怜悯，眷顾别人的需要，特别是贫穷的人。这正是律法和先知的教训。另一方面，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必定拒绝以物质的财富为中心，因为有两件衣服，这就是 他在这方面是富裕的。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必定拒绝以物质的财富为中心，而使用他所拥有的一切去为别人的利益。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活出的这个伦理的生活，一个改变的样式，他拒绝不像没有悔改之前以物质财富为中心，悔改之后他拒绝以物质财富为中心，也就是说拒绝以物质财富作为他生活的中心，相反的，他使用他所拥有的一切是去为别人的利益。因此圣经中一个涵盖一切的伦理的法则，也就是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广到圣经里面一个涵盖一切的伦理法则，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礼物。神给我们这一切乃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帮助别人的服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神所赐的礼物。那神把这一切赐给我们，这个礼物赐给我们是来为我们提供一个帮助别人的服事。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欢乐的来享用神赐给我们的 一切的财富。但这只是神赐给我们财富次要的目的。神把财富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欢乐的来享用，这只是神把财富赐给我们次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神把财富赐给我们，乃是给我们一个呼召，要我们使用我们的财富去增进我们周围的人的生活。当我们被神使用，借着他赐给我们的财富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将得到更大的喜乐。是神把这所有的好东西，这些财富给我们，我们确实可以欢乐的来享用。可是这只是次要的，最主要的，神把这些好东西，丰富的这个财富，我们所拥有的，赐给我们，是要我们用这些财富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去增进我们周围的人的生活。如果我们如此行，我们会得享更大的喜乐，比我们自己欢乐的享用神给我们的财富更大的喜乐。所以当神给我们的越多，我们就应当越多把神给的用在周济贫穷和帮助别人，而不是专为自己享用。我想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现象，往往不是如此。我们有的神给我们的越多，我们就过更加奢侈的生活，我们买更多的这些奢侈品，我们可以享受一个更舒适的生活。但是这不是神把财富赐给我们的首要的目的，虽然神也要我们来享受，但是神把财富赐给我们是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服事，给我们提供一个帮助别人的服事，要我们用我们的财富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去增进他们的生活。那么神给我们的如果越多，神要我们越多把他赐的去周济贫穷和帮助别人。所以在路加福音接下来的第六章，耶稣就对这个门徒提出这样子的劝勉。在第六章第33节，耶稣说，我看一下哈，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第33节，我可能好，我想应该不是第六章哈，我看一下，可能是在第11章。这个在马太福音耶稣也有提到同样的话哈，他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把我们所有的变卖，我们所有的去周济贫穷，然后我们可以积财宝在天上。好，我等一下我再那，但是就是说这个经文我不知道。我其实自己可能我没有写对哈，因为我有翻开，我有看这段经文哈。那但是呢， 我为什么我现在看不见？有时候是我自己一时没有啊、没有看得很清楚。好，无论如何，哦，对不起，不是第六章哈、啊，是第十二章。这路加福音是第十二章哈、啊，我现在看到第十二章的33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来预备财宝，积财宝在天上。然后到了第十六章第九节，我们曾经已经讲过哈，十六章的第九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用不义的钱财，钱财本身是中性的，那当然只是说，许多时候钱财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因为当我们贪财的时候，就使我们落入各样的邪恶当中。但是耶稣说得很清楚，要用我们从神所领受的财物去结交朋友，也就是周济贫穷，去帮助别人。等到这个钱没有用的时候，因为这些钱不能够带入永恒，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生没有带来，死也不带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个世上的东西在我们死的时候不能带走。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金钱用来帮助人，那么到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些我们所帮助的人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些，就像十二章三十三节所说的，乃是积财宝在天上。好，这是群众的回应和施洗约翰的回答，这是第一组人。然后我们看第二组人，就是税吏的回应跟施洗约翰的回答。税吏也来要受洗，他们问同样的问题，他们问施洗约翰说，老师，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要了解在当时这些税吏是怎样的人。在罗马帝国的税制是非常复杂的，有不同阶层的收税人，也有不同的税要征收。所要缴纳的税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直接的税，包括人头税跟地税；另外一个是间接的税，包括货物买卖的税或者关税等等。通常罗马官员把收税的特权用招标的方式租给出价最高的人，用招标的方式，所以就是把这个收税的特权用招标的方式呢，就出租给出价最高的人，而这个得标的人往往立刻就付款啊，就以他出价立刻就付款，然后当他去收税的时候，就由他来控制要征收多少，于是使他可以借机获利，尽可能的超收金额，把多余的钱据为己有。所以这个招标的方式，一旦得标，他立刻先付款，照他出标的这个价钱就付了。付了以后，他再去收税的时候，就是他来控制要征收多少。所以这些税吏可以借机获利，尽可能超收金额，把多余的钱据为己有。因此税吏在当时被称为是盗贼，在社会上是最被藐视的一群人之一。他们来也要来受洗，他们称施洗约翰为老师， 也就是拉比，表达他们对施洗约翰的尊敬。他们就问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怎么回答？他说，除了被规定的数目，不要多收。施洗约翰告诉他们，在收税的时候不要榨取，只要按照被规定的数目来收，不要多收。那么换句话说，不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尽可能超收这个税额，把多余的钱据为己有，只要按照被规定的数目来收，所以不要榨取。施洗约翰他的要点是，当这些税吏成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转离自我而转向神，把他们的生活再定方位，向着朝向这位信实公平的神，那么他们就必定在收税的时候反映神的公平，以公平对待他们的邻舍，并且做一个诚实的管家。所以这是关于公平和诚实啊。当他们真正的悔改，他们转离自我而转向神，把他们的生活就重新再定方位，是向着这位信实公平的神，那他们收税的时候，他们就会反映神的公平，是以公平来对待他们的邻舍，而且做一个诚实的管家。接下来第三组人做出回应，那就是兵丁。有兵丁来问约翰，施洗约翰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呢？这些兵丁不是罗马人，而是犹太人，是被希律安提帕，也就是大叙利王的儿子之一，他管辖加利利和比利亚，有约旦河东，靠近这个耶利哥对面的约旦河东，这个地区叫做比利亚，也是受希律安提帕的这个管辖。所以这些兵丁是被希律安提帕雇来的兵丁，他们是驻扎在比利亚。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兵丁来问施洗约翰，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的回答包括两个禁止和一个劝勉，这两个禁止跟一个劝勉都是和金钱有关。第一个禁止，他说不要勒索。那当然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翻成不要以强暴待人，但其实在希腊原文这个字，勒索这个字的意思是猛烈的摇动人或东西，就是很猛烈的摇动，这个字本身就是猛烈的摇动，那摇动人或摇动东西，所以这个字是被用来描述以威胁的手段凶暴的勒索金钱。所以这个和合本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但是其实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勒索金钱，所以用威胁的手段凶暴的来勒索金钱。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给的第一个禁止，不要勒索。第二个禁止，不要敲诈。敲诈这个字，这个希腊字是指借着诬告别人来赚取金钱，借着诬告别人来赚取金钱，所以是借着欺骗来获得金钱，所以就是敲诈，借着欺骗来获得金钱，这是一种敲诈。那当然实际上就是借着诬告别人，因为这些是兵丁，诬告别人他们来赚取金钱，这是第二个禁止。第三个是一个劝勉，施洗约翰说，以你们的薪资为知足，这里 有钱粮，其实就是粮饷，那也就是他们的薪水，他们的薪资，以你们的薪资为知足啊。这些兵丁的薪资、薪水啊、薪资是很少的，通常只是足够基本的食物供应和最低的维持生活需要，也就是说是一个最低的维持生活的一个收入啊。所以既然他们的薪资是这么少，只是足够啊，通常只是足够基本的食物供应和最低的维持生活需要，所以他们经常抢夺百姓的钱来补充他们的收入。这就是前面这两个禁止，禁止他们用威胁的手段凶暴的勒索金钱，也禁止他们借着诬告别人来赚取金钱。所以这就是他们因为薪资很少，经常抢夺勒索或者榨取百姓的钱来补充他们的收入。施洗约翰禁止他们勒索和榨取，但是正面的他劝勉他们要以他们的薪资为知足。如果他们以他们的薪资为知足，就不致被试探去榨取百姓的钱。所以施洗约翰的回答的要点是，当他们成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转离自我而转向神，他们就必然拒绝贪得物质的财富。虽然薪资少，可是足够基本的食物供应和最低维持生活的需要，还是足够维持基本的食物跟维持生活的需要。所以当他们成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转离他们的自我而转向神，他们必然拒绝贪得物质的财富，相反的是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也就不致为自己的利益而以暴力和诈骗的方式去夺取别人的钱财，乃是以诚实和正直来对待他们的邻舍。换句话说，当他们悔改，他们不贪得物质的财富，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他们就可以以诚实和正直来待邻舍，不至于为自己的利益以暴力跟诈骗的方式去夺取别人的钱财。所以我们从施洗约翰对这三组人的回答，我们可以看见施洗约翰的回答一方面清楚地表明神所要求的伦理的核心是眷顾他人的需要，以及施行社会的公义与公平。这施洗约翰对于这三组人的回答很清楚地表明神所要求的伦理的核心，也就是他们的悔改所产生的果子，所活出的可以眼见的伦理的生活，而这是神所要求的一种伦理的生活。这个神所要求的这个伦理的生活的核心，就是眷顾他人的需要和施行社会的公义与公平。换句话说，神要求的伦理生活乃是一个行公义和好怜悯的生活。但是施洗约翰的回答另一方面也显明这三组人共同的问题是贪心。第一组人有很 物质的富裕，出去旅行就穿两件内衣。那么第二组税吏当然是贪心，他们就用收税的机会来中饱私囊。那么第三组兵丁也是一样贪心，其实他们虽然薪资很少，可是足够基本的食物供应跟最低的维持生活需要，然而他们要抢夺百姓的钱来补充他们的收入，来贪得这个财富。所以慈禧约翰的回答一方面是清楚的表明神所要求的伦理的核心是眷顾他人的需要和施行社会的公义和公平，可是另一方面显明这三组人共同的问题是贪心，拥有财富与贪得更多，这是一个献身于罪与自我的生活最大的标记之一。一个献身于罪跟自我的生活所具有的一个最大的标记，那就是拥有财富还贪得更多。因此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一方面必须要活出一个可以眼见的伦理生活的改变，也就是必须要在生活中具体的活出行公义和好怜悯的生活行为，这是以神为中心反映神自己的属性和品格的生活，行公义好怜悯，在生活里面具体的活出这一种伦理的生活。而这样的一种行公义好怜悯的生活行为是一个以神为中心反映神自己的属性和品格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也必须弃绝贪心，贪心就和拜偶像一样，这是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贪心就和拜偶像一样，因为贪心贪得无厌就使一个人的焦点完全集中在所追求的所贪恋的这个对象，所以就跟拜偶像一样。同时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拥有财富和贪得更多其实是献身于罪跟自我的生活一个明显的最大的标记之一。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必定弃绝贪心，因为贪心是献身于罪和自我的这种生活一个最大的标记之一。相反的，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弃绝贪心，而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这个就是使徒保罗他自己所活出的一个榜样。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早已经学会了。那另外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使徒保罗说敬虔加上第六章第六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必定是弃绝贪心，而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一方面活出一个可以眼见的伦理生活的改变，活出具体的活出行公义好怜悯的生活行为，另一方面弃绝贪心，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这样 借着所活出来的这个新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得以逃避将临到的愤怒。而这样的一个新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事实上正是旧约先知弥迦先知他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所描述的一种新的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生活。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这活出的这种新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也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所描述的神所要求的伦理与谦卑在神面前的生活，行公义，好怜悯，并且谦卑在神面前，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样就得以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耶稣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享受，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最后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就是要求这个果子。这些绵羊他们有这个果子，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给我喝，他们活出的去供应别人的需要，饿了给人吃，渴了给人喝，做客旅留人住，赤身露体给人穿，病了看顾人，在监里去看顾别人，这就是果子。所以如果没有活出这样的果子，那么不结果子的树就要被砍下来，是不能够逃避神的愤怒。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路加他给我们示范施洗约翰讲到的内容，正如旧约的先知施洗约翰，他是论到神将临到的审判，所以他呼召百姓在审判临到之前要及时的悔改，而且他以洗礼这个先知性的行动比喻来说明必须要有的属灵的洁净。许多人从犹大全地，从耶路撒冷，从约旦河地区都出来要接受这个洗礼， 可是施洗约翰警告这些来接受洗礼的人说，只是接受悔改的洗礼，却没有真正的悔改，是不能够逃避将要临到的愤怒。而真正的悔改必定会产生果子，也就是活出一个新的以神为中心的伦理的生活。神所要求的不只是口头上的认罪悔改，同时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眼见的生活样式的改变，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果子。那么特别在这里强调的，施洗约翰强调的是在伦理生活的方面，唯有如此结出果子，才可以引致罪得赦免，免受神愤怒的审判。否则审判已经尽了，神这位审判官将要把每一个不结果子的树都从树根砍下来，丢在火里，使这些不结果子的树彻底完全的毁灭。我们今天好像对于审判的临近，我们好像没有这种的意识，我们似乎不觉得审判即将要临到，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还是逍遥的过日子，甚至我们许多时候说是口里说承认罪悔改，可是我们的生活样式完全没有改变。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说明，特别在伦理生活的方面，神所要求的是反映神自己的公义和怜悯，眷顾他人的需要，并且施行社会的公义和公平。这个果子就是将来神的审判是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换句话说，这个果子把我们里面看不见的悔改和信心，以眼睛可以看见的一个生活样式把它显露出来。所以我们真是必须随时预备好，我们虽然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第二次再来，那照马太福音我们刚刚所说的，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但是不管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圣经说随时他都可能会再来，好像贼，夜间的贼临到一样，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任何时候，这个已经近了，就是意思就是说，神随时都可能临到，耶稣随时都可能再来。那或许我们活着的时候不一定耶稣就再来，但是我们也要预备，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有多少，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结束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长寿，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也许就结束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听见施洗约翰这个信息，我们必须真诚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悔改，我们必须祈求圣灵光照我们， 来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来显明给我们看。所以一个人真正的悔改，也就是转离罪跟自我而转向神，我们说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180度的转变，转向180度的一个 转向，所以是转离自我，转离罪，转向神。既然转向神，就会在具体的生活行为中表现出来。这个转向，转离自我，转向神，一定会显示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中。那么司徒约翰强调，特别是活出一个新的以神为中心的这种的伦理的生活，是真正眷顾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并且也是以诚实和正直来对待我们的邻舍，施行社会的公义和公平。这是活出一个反映神自己的属性和品格的生活。同时真正的悔改一定会表现在弃绝这个贪心，贪得更多的财富，而对于自己所有的会存着一个知足的态度。也就是说，真正的悔改是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当然我们也提到关于这个钱财，在圣经里面一个伦理的法则，一个很清楚涵盖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一个伦理的法则，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都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礼物。虽然神把这些好东西，这些财富赐给我们，也是要我们来享用神给我们的这些财富，但这只是神把财富赐给我们的次要的目的。神把财富赐给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帮助别人的服事，呼召我们使用我们的财富去增进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因此当神给我们的越多，我们就应当越多把神给的用在周济贫穷和帮助别人。我想我们在这个金钱的管家，我们也必须有果子。也就是说，我真是不知道，我们读了那么多这些圣经的教导，可是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改变，特别在金钱上。我们的所得大部分都是用在自己的身上，多少时候我们是只是要维持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有衣有食就知足，然后把我们有余的多多的用在周济贫穷和帮助别人。当然我们要去遵行神的话，不是靠自己去做，我们乃是必须寻求圣灵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按着神所喜悦的去行。否则哥林多前书13章讲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周济贫穷，又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 却没有爱，那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其实神所要求的不是只是外面的行为，我们可以有外面的行为，可是我们没有里面的实质，那么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有里面的实质，我们就会有外面的行为。 不可能一个人有里面的实质，却没有外面的行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被打醒，我们真是不要自欺，我们真是不要以为我们口口声声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就一定可以进入神的国，可以得到永生。我们一定要有里面的实质所显明在我们具体的生活行为中。一个人真正的悔改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人活出的生活肯定跟我们悔改之前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悔改前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一个真正悔改转向神的人是以神为中心，以天上的事为念，活出反映神自己的圣洁的一种生活。盼望我们真的是不要已经变得是像法利赛人一样骄傲的以为自己是在遵行神的话，但是其实却是完全没有真正的这种实质在里面。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每一次你的话就是这样子指向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指向我们人类，我们所有我们真正的问题，也是启示，向我们启示你的法则，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按你的法则来生活，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天父，我们经常从圣经里的话看到，真的是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在呼召我们悔改。天父，我们特别是今天这一段信息更是很清楚的来说明真正的悔改必然写明在我们所活出的生活当中，是人可以眼见的一个生活的改变。主啊，我们真的是恳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听见你的话，我们就把你的话存记在心，反复的思想，求真理的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心眼被打开，并且叫我们觉得扎心，我们就真正的能够按着你的话，我们的生命可以来经历你的话所具有的大能，能够被改变，能够真正活出一个遵循你旨意的生活。主啊，我们真的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实在是谦卑的来投身在你的怜悯和恩典当中，无助的呼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真的是借着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并且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能够活出一个按真理而行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